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欧洲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足够的欧盟成员支持，将对中国电动车入口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欧洲委员会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补贴调查后，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最终关税方案，以应对中共当局不公平的补贴。根据欧盟规则，除非代表欧盟 65% 人口的15个欧盟国家投票反对该计划，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在未来五年内征收关税。据彭博社报道，在礼拜五的投票中，有10个欧盟成员支持加征关税，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荷兰、丹麦、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五个反对包括德国、匈牙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其他12个国家就选择弃权。欧盟委员会指出，中国每年有300万辆的电动车过剩产能需要出口，这数量是欧盟市场的两倍。考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是 8%， 显而易见这些电动车会出口到欧洲。礼拜五，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击毙了参与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制造链的高级领导人，并救回了一名哈马斯关押10年的女性。以色列国防军在 X 平台上发声明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马哈谋德·尤瑟夫·阿尼西。阿尼西15年前加入真主党，参与了该组织在黎巴嫩的精确制导导弹制造活动。他在武器制造领域拥有很多技术能力，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以色列将继续展开行动，应对真主党带来的威胁。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在一次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中，他们解救了一名21岁的阿兹迪瑞女性，并将她送回伊拉克的家人身边。这名女性2014年在伊拉克被 ISIS 绑架，之后被囚禁在加沙长达10年。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进一步证明哈马斯和 ISIS 之间的联系，凸显了该恐怖组织是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日前，代表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45,000名码头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已达成协议，暂停持续了3日的罢工，直到明年1月15日以留出时间协商新合同。该工会和港口在礼拜四晚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工会和代表港口及航运公司的美国海事联盟就工资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在之后的一份声明中称赞双方拿出爱国行动，重新开放我们的港口，并确保飓风海伦后的恢复和重建所需的关键物资供应。一位了解该协会的人士表示，港口将工资报价由6年内的约50%升幅提升到62%。由于该协议是临时的，这位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这次罢工在礼拜二凌晨开始，起因是工资纠纷和部分港口的作业自动化。如果罢工持续多个礼拜以上，商店货架上商品短缺的风险将会增加。不过大多数零售商已经提前备货或发货，以应对码头工人的罢工。这个礼拜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将重返宾夕法尼亚州暗杀未遂案现场举行竞选集会。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今日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将会到集会现场支持川普。今日上午，川普在 X 上发表了一张7月13日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后挥拳高嗌战斗的相片，并写话：礼拜六重返巴特勒，历史性时刻。随后，马斯克在 X 上发帖回应称：我会在那里支持你。截至发稿时，马斯克的帖文已经获得超过21万的点赞。川普竞选团队9月25日宣布，川普将在10月5日重返宾夕法尼亚州枪击案现场举行竞选集会， 当时他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回到巴特勒是他在7月13号遇袭未遂后首次重返枪击案现场，而他幸免于难，被世界公认为天意彰显。上个礼拜，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振疲软的经济，推动了中国股市反弹，但是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警告，投资人仍然清醒评估，为中国股市反弹后的大幅衰退做好准备，因为当前的经济基础比 COVID-19 疫情前要弱得多。礼拜四，以陆挺为首的野村证券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中说，在最悲观的情况下，股市狂热之后将是临时，类似于2015年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中国股市的泡沫正在酝酿，悲观结果的发生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未来几个礼拜，中国重演2015年的大起大落风险将迅速上升。野村证券表示，近四年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再加上新能源领域投资泡沫破灭，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是升级，公司部门之间的信任大幅减弱，都导致了经济的脆弱性。如果反弹转为萧条，接下来可能会更恶劣，资本外逃可能大量外逃，人民币将会面临贬值压力。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显示，九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254,000，远高于道琼斯预测的150,000，失业率是4.1%，低于预测的4.2%，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11月宣布减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很高。劳工部除了公布9月份的就业数据之外，还将7月的非农业就业人数由89,000向上修正至144,000，将8月的非农业就业人数由142,000上调至159,000。这个缓解了大家对劳动力市场冷却过快的担心，还可能锁定美联储更进一步的减息。作为通胀晴雨表的平均时薪，九月份环比增加0.4%，$35.36，同比增加4%，环比同同比增幅分别高于预期的0.3%同3.8%。报告公布之后，期货市场定价急剧变化，交易员皆认为美联储在11月和12月连续减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很高。据 LSEG 的计算，美联储在11月会议上减息25个基点的概率由今日就业报告公布前的大约 71% 上升至 93%。近年来，中共对外低价出口国内过剩的钢铁口板产品，引起各国抵制。韩国政府礼拜五宣布，由即日开始对原产自中国的口板产品进行反经销调查。长期以来，韩国钢铁行业对中国企业的低价出口表示不满。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贸易委员会公布罕见消息，指政府接受现代制铁公司提出的申诉，即日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口板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现代制铁7月31号向产业部提出一项反倾销申诉，指控中国口板贸易商以低价出口口板，令它受到损失。据韩国钢铁协会统计，韩国去年由中国入口钢铁一共873,000吨，同比增长29.2%，今年入口量亦在度快速增长。韩国贸易协会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外钢铁出口同比增加15.1%，同期出口单价就下跌19.4%。期间，韩国钢铁企业不断反映公司经营严重受到中企低价产品的影响。礼拜五，英国皇家海军表示，英国、美国和澳洲三国海军人员在一系列军事试验中 由葡萄牙成功操控远在萬几英里之外的澳洲海域航行的无人水面拦截。此举为未来的海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美国和英国依据奥库斯联盟协议承诺为澳洲生产一系列核动力潜艇，以便应付在印太地区表现越来越强势的中共海空军。奥库斯联盟还承诺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最新军事科技运用于实战部署。英国皇家海军发展部主任柏金海军少将说，该系列试验证明奥库斯三国海军都有能力在逼真战术环境中指挥控制世界另一端的船只。相关试验的代号为海上大气，这些试验还模拟了在实战状态下对其他无人装备进行测试，其中包括无人机、空投载荷项目。这些试验的目的是最终能够很快将无人技术部署使用在前线。来自美国国务院和韩国外交部的消息说，礼拜五美国和韩国政府就下一个五年期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办法达成协议。韩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指出，韩美两国同意将新协议第一年，即2026年，韩国分担防卫费增加到 1.52 万亿韩元，比目前正在执行的协议中2025年的份额增长 8.3%。 这项被称为第十二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议的有效日期五年，由2026年至2030年。韩国由1990年代初期开始分担驻韩美军的防卫费用，这笔资金主要用在支付和驻韩美军相关的韩国当地劳工费用、建造军事设施和其他后勤支持。路透社指出，今次防卫费分担协议的谈判比以往都启动和完成得要早，因为双方都希望在美国今年11月5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期间曾经指责首尔在防卫问题上免费乘搭美军的顺风车，要求韩国为驻韩美军每年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费用。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宣布该部门办理美国护照的时间再度加快，最多可缩短两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公布中宣布，由即日开始，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将护照办理时间由之前承诺的6至8星期缩短到4至6星期。最新承诺的办理时间对纸质申请或网上提交的申请都适用，而加急办理时间没变，仍然是2至3个礼拜。这些办理时间都是由国务院收到申请时开始计算，不包括来回的邮寄时间。护照办理时间缩短是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推动下达成的。一年前二月开始不断要求拜登政府解决护照申请积压和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两位民主党议员甚至为此提出了一项立法，要求减少延误办理护照的现象。在议员的敦促之下，国务院去年12月中宣布常规护照办理时间已减至6至8个礼拜，加快办理时间是2至3个礼拜，这个标志着恢复到2020年3月 COVID 疫情在美国爆发前的标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